从接着以下的，那在开始前啊，就在刚才啊，在想到一个问题，想到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限制。那这样的一个什么修行的限制？有时候我们其实刚开始出家，我们就想得非常理想好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，这整个世间，除了共业之外，跟你的习性不相同，包括这个身体，也是这样一个事实。其实我们就在面对自己的这一份业力所形成的世界，但我们都，你看，这个世间，这个身体，既是我们的烦恼的投射，我们却又同时受用它，又要面对它。我们现在想感受到，我其实要讲的就是，一个修行不是一种想象。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时时刻刻的面对，面对什么？面对你自己形成的世界，面对你现在形成的这个外在世界。这个外在世界是只是众缘所生，若从唯识的立场，这个根生气世间，气世间就是这个外在的气物，其实跟你的妄想分别有关。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常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，我们看能不能进入到某个状态，就可以不要再注意我的身体，或者我就不用去注意我的世间。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，进入某个状态的一种自我催眠，好像我们希望透过某种修行。某种加持，就把自己的事情给忘掉，这个执着给放下。结果发现，我们这种想法越来越不务实，因为其实离开你现在的执着的身体跟世间，也没修行住，所以修行变成非常现实。现实在怎么样？现实在你必须，因为你不面对它。你也到老死的时候要面对你的身体的放下，世间对你来讲，就算它继续为别人存在，在你的范围里面已经就消失了。好，这是事实，你无往不利。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，你就要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我就必须要在我自己所形成的身世当中去面对现实，而且是每天。就是每天，我现在主要讲的就是了，这个是修行不容易的。那你说不容易，实际上，当你用一个比较不实际的态度的时候，你们会有一种，因为你的下手出错了，所以你一直在逃避它。你在逃避他，所以你这个逃避等于是你一直把敌人保留着，你的问题保留着，你并没有处理。所以我们变成有时候会觉得很没成就感，因为他是把你困在里头，你总是希望看你的灵魂出窍，然后都跳开这个世间，啊，蹲一下进入解脱境界，偏偏没这种东西，他在哪里？他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往告诉你如何观察他。当你这个方法对的时候，你的功夫才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所以这个修行的限制是，你几乎每天都在跟你业力所形成的世界在对应，不是对应的，就在你在观察。你不能离开现在的这个根生，是外在世间，你的功夫必须放在它上面。 你不能回避它。你假如对这个世间不用心作意，对这个身心不容易观察它的虚假，你不把这个正确的正见方法放到这里来，其实你所做的修行不过是一种玩世。所以修行真正能下到功夫的不多，对。但问题只要你下对功夫，我一直让他说修行太苦，那不要修行，那还是你的继续的。不修行不会没有问题，其实问题更严重，更加的。那我们修行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其实当我慢慢，你看啊，这里面其实讲起来好像很困难。如果你能积极面对它，你说它困难并不困难，看起来困难，因为它必须很真实的面对。从看到这一个世间的虚假跟身心的虚假当中，你慢慢放下对它的那种执取。换句话就说，这个世间是由你妄想投射出来，那我去执着。但我现在开始用正确的角度，我慢慢不再赋予它我所谓的懒惰缠绵，我开始知道，开始试着去看它的虚假，这叫真功夫。因为我简单讲，就是你不要修一种的，那你对世间、对身心继续爱做的意思啊。简单结论就是这样，因为你这样修没有，你必须要试着用很务实的态度，啊，不是把佛法当理论，就是把佛法给你的角度去看事情，去看你的生命。你一看到他的虚假跟颠倒，不是我这个里面还有太多，不是一味的让你去，有这种修行修到一种不健康的否定，哇，这个身体没必要，这是愚痴，这叫悲观的，这是一种外道无不正当的东西，不是，其实它是要冷静的。就是地恩惠的观察他的需求，所以当你用一种很踏实、实际越现实的角度看这个世间的虚假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开始感应。怎么感应？因为这个世间的投射是来自于你对他，你赋予他意义，你越赋予他意义，他就越绑着你。其实是等于是你给他意义，然后由他来绑着你。其实打来打去就是无明了。好，所以真功夫在哪里？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法是一个很踏实的。我今天入了佛门，我管你什么宗什么派，老实讲，我现在都很不喜欢听。我只问彻不彻底，所以我才方便讲所有圣人菩萨。但法是一样，我只希望更彻底，还是希望度化众生。是希望成佛道，所以我增加菩萨道。除此之外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整个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用一个我学所有的法，都是要帮助我有力的看这个世界，跟认清楚它。就是我不会在法上欧欧，所以我学法不会让法跟法冲突。我没那么多时间处理这些冲突。我觉得好无聊，所以很多学者弄这些好吗？我命都快顾不着了，我还管你什么三七差别？那所以我在看三七，我只是当作亲近我们之间这样。我不用那种学者那种态度弄得奇奇怪怪，我只是把它拿来帮助我学习。我管你学那么多，我要是看不清楚放不下那个秘密，所以务必全部回到你最根源的地方。我不管你学什么吧，只要有用就好。也就是说，原来他假的，那这一招就能适合你用。你不管你学什么吧， 只要能帮助你逐步去除你对世间的难所缠绵，你用五体心、五体心观都可以，只要帮助你慢慢离难所，不要再加重你的愚痴，赋予境界的意义，再由境界来束缚你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这种踏实的心，就是你在现实当中，你应该试着，你不用逼自己，你就找一个真方法，试着让你自己能看得透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旦学到，就是用，用从中的不断传，不断传。所以不管是念佛法门也是，他也是往这边走，他从念离，乃至他从以皈依三宝，其实念佛法门简单一句话就是皈依三宝，对不对？诸上善人叫做皈依僧，阿弥陀就皈依佛，净土叫做皈依法，其实就是三宝。简单一句话，有的难弄复杂，其实简单就是皈依三宝。就经典说，皈依三宝可以升天，皈依三宝可得一切法究竟，也就是阿含律说，一切善法即基础。所以我就是用皈依三宝，只是我把加成其他的，让你身心更加安住这个三宝，就是用。所以念佛法门记住什么？佛随念，法随念，身随念，六随念，那其实就是它样貌不一样，同时在里面。但这个随念当中，同时在念里，它是不是也顺向苦空无常的道？同时顺向对三宝的真实归依？所以这个法门隐藏这么多好处。但你如果离开了这个本质，再怎么讲也是这个本质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不断把法恢复它原来的那种智慧的生命。这时候你发现你的功夫还是很明显。说难，难在根本连抓个气力处都没有。你不觉得？当然我不一定讲的彻底，但至少在我们之前有时候有的人有学到，但很多人根本十二缘起也听了，四圣谛也听了，但没有用上。他日常生活上并不是真正他在解脱路上，他没用哎。不是说有用就是轻描淡写，哎呀无常啊，哎无常，而这个无常还都我们那次没时间讲，我们这个无常还偏向什么？以执着来观外无常，所以只有一种感叹，这个诗人的那哎呀，冬天到了无常，就是春夏秋冬的那个无常，那种诗人的那强说愁的那一种的。啊，讲完好愁啊，无常啊，那照样轮回的那种的，一点作用都没有那种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这种无常都是稍微沾到边，我们就是不具足了。如果以是医学实际论还是哪个地方，叫做不具足修，他的无常是片段修为，所以他不能产生作用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生活上，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身心的进化上，这个是很弱的。也因此我觉得我们也没有比世人玩得多，但也没修得多啊，这有点好像有点亏。你要说我玩完了，我还是就我玩也没玩，修没修啊。这个在经典，其实上一个经典就这么说，有的不是是上等的哪个就有谈到，其实自己又没玩到又没修到，其实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才遗憾的了啊，这样遗憾也麻烦。不过有些人就是那两头都空，你玩也没玩到，修也没修到，就是真爱过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佛法里面啊，它的感应是很快的，只要你下得了。当你越了解佛法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一种信心，什么信心？其实开正果并不是难事。 我想不是南师也不是义师，但至少不像以前说我不可能证果，你这个不可能你认为可以拿掉，容易我倒不敢说，不可能倒也不需要那么悲观。为什么？不是我狂狂妄，是佛法甚深，佛法功德无量。这个不叫狂妄，这其实是因为对佛法更加深信。你看啊，我们讲说识得能比能成就希望，是，所以有人也说我们因为没有务实的去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变成就日子这样空过，空过又怎么样？其实问题没解决，烦恼还在的时候，所有对生死的挂碍从来都没有暂时离开过。所以像我们这里讲啊，因为他这个不懂得礼节，不敬上中下座，就是不知道应对进退，因为他不知道去约束自己，然后合理作为。那所以一群人啊，合起来啊，就像婆罗门聚会读书啊，外道没有规则规矩啊，在佛法有时候东西啊，有时候那种规矩啊，又有点太过。我们现在很多的规矩有点像以前那个皇帝的那一个啊，那个皇朝的应对进退，其实不是。佛教的规矩其实是很如法的，它是帮助你摄心的，乃是它利用这么一个规矩帮助你支持做事为满。它有一个程序啊，这个方式让你能摄心。所以其实它不会有虚表的仪式，不会有虚表仪式，它每一个仪式是配合着你的修行。所以刚开始初学人会困难，久了以后他发觉就理所当然啊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，他习惯了。所以我们对一个初学里面，他其实，所以我有时候对一个刚出家，我以前我们道场人少，刚出家我就想你到别的地方去，为什么？你学不到，你到一个比较有团体有规矩的地方学规矩，因为这个规矩不是出家人的一种摆样子的，其实是一个摄心的一个方法，这你都要学。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很多我们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就是我们属于生还的运作的这种经验会越来越少，所以要是从比较少的环境出来，他比较没有学到生还的规矩，没机会，所以他也叫不来，他会讲理论，但他没经验。我们现在出现很大问题，就是你没有实修经验，所以你也叫不来。再管你对教里面真正深入，你也加不来。在生产的运作、时事的安排、规矩种种的，你也加不来，因为没经验。要他崩崩不出来，有心没经验。像我们现在只能从小的地方，属于大丛林式的管理，我们也没经验。我有次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去，我发觉啊，我太别扭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假如以我的这种个性去领大众的话，大概我管小团体可以，领大众我必须要怎么样打得开？打得开就是我忍得住不同人的不同作为，乃是我必须要忍得住，其实人的不同习气的不同冲突。换句话，你不能有洁癖，你要有良心，你要像我，如果连水沟都要管的，我是当总统，我就两三天就气死掉了，我不是那种雅量的人，我要样样吹毛求疵，我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大事。 其实领大众有领大众的作用点，用那个气度。假如我没那个气度，光这个人讲一个小问题，这个人讲一个小问题，你光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我们就是因为忍不住这些瑕疵，你就绑手绑脚。因为当你这十个人、二十个人、百人、两百、千人，你说千人的问题是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讲佛陀在一定非常殊胜，错了。佛陀在还是有人脚臭睡觉会让你受不了的，会不会？铁定有的，那没有。不过那时候大概也算话是比较不会的。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人也让你受不了，总是总有答案的吧。他这答案跟佛在不在就是个答案哦，怎么样？知道忍耐哦。为什么佛在？佛会说他答案，佛说好，我把捏着，你这样可以睡了吧？先在异化身，我是在照顾答案的，不会吧？你忍啊！所以我们把，我不是举那个，我一直要讲那一本书，一直都没几个来讲，就是以师父共处的岁月。他讲啥？你看那个一个西方人出家后来还俗，他写的他跟阿姜啥在一块，你才知道，你会看到我们心目中的大德出什么怪招都可以，什么怪招都有。他一描述起来，你会真的很好笑。我们远远的说，哎呀，这个禅师多好，其实这个禅师怪招可多了。那有时候跟你开始整夜不让你睡，整夜呢，冬天冷的要死，坐在地板，他就这样一个一直开始，大家快受不了了，才问说有没有问题啊？结果竟然有人很白目说有，大家全部都瞪他，都要睡觉了，你还这么问题？没想到阿姜禅就有点像中国禅师，哎，你这个真会耍人呢。很活泼，但也很纳闷苦恼，老是在别人面前揭一个疮疤，这叫做活生生的修行，一个很实在。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缺少大团体，我们的历练不够，我们有时候把它美化了，所以我们会用想的，其实每个团体里面有每个团体人多的限制。这时候你也必须要具有雅量，能经得起他的过失，能生包容，能看到整个环境大方向以哪里走为恰当，而不是斤斤计较。像你这个样样斤斤计较的，两三下就要短命了。但我们现在没经验了，我没有经验，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多学。所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大环境，我说：“诶，这个方丈这样做，我其实跟他们走，我也在看他怎么面对。他们要管五百多人，啊，什么人都有，啊，虽然他是贵为方丈，他有时候也必须要忍辱。我们都以为方丈很大，其实我看他忍辱的比我还惨，啊，就是。”他就必须要比别人高一等的雅量，那同时他也必须比别人高一等的坚定。坚定，坚定在哪里？雅量要表现在哪里？这个要去直接面对才知道。有时候我有一次去看他，我说：“咦，他对他这样，他还能忍呢？”可是我后来想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在这样的一种时代里面，他不忍。不忍下来，他又能如何？所以我看出他比我忍辱的功夫，就说一个管五百多人的那个忍辱功夫，我看他比我强多了。也可见我还欠人家的。我那次有在碰到那个善念长老，泰国的，他的弟子大概一两百，我就问他：“你怎么叫弟子？”啊，叫弟子，没有，都是我弟子教我的。都是弟子教他，他说表面是我教他，都是他们在磨我。我说那我知道了， 所以他比我可怜，他200人在磨，我们才30几个而已。对，所以不同立场，不同的意义，但我们现在缺少这种磨练。这里为什么有些东西啊，百炼成钢？只是这么漫长的路啊，有些人熬不住，就啊，算了，我就这样子啊，那已经也是上等人了。但一个人要发菩提心，要愿意付出，必须主动面对问题，然后去磨练，去扛起烦恼，这个必须要很大的发现。那其实这种人更是世间之宝啊，是。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它是一个现实。学习不是赚钱，是在生活里面磨。你就好好在你的生活里面把所学的用上来。我说的话，我们这样看，那啥，什么也不懂，吃饭，你看气就坏几样，广播作声啊，实地先行啊，实地先行，就他没有尊重规则。像我们来讲，如果用完自行结斋，那就另外一回事。否则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同时进出。当时进出，他有一个尊重，他不会说一般来讲会有一个应对进退的一个规则啊，去就乖巧啊，就是互相就乖巧，互相抵触冲突，离开就前后前进后退，导致互相抵触冲突啊，身体前我看不到出家人的气质。你觉得出家人现在人对出家人的要求其实是不高的哦？我说实在，很容易骗的哦。我想实在，如果我们真的把出家人那个规矩用出来，你觉得行圣真的？现在对出家人要求是不多的，你还不能符合，那一定是你很懈怠。你信不信？像我们这种啊，不大守规矩的，就这样混人家也蛮恭敬的。我们自己心里盖起来就惭愧惭愧，连这样他也在恭敬。现在人其实对出家人要求不多，如果连这一点要求你都不能符合，也惭愧了。他有没有用那个戒律要求你很多？现在有时候他们基于对三宝的恭敬，只要你像个样的，他们就百般供养你了。换句话，他没有要你现换光的，他只要你不要犯错就好了。也不要这么犯错，就是你不要太离谱，跟世俗人太像，这样工具。对。所以我反过来，当人家很恭敬，不是你很行，是大家标准放低而已。你不要搞错了，那么多人恭敬，因为大家现在标准降低，都以20分为己。你没有被约你60年的死。所以越了解这个道理，越知道说，哎呀，真是哦，人家我常讲的，我们稍微用功一下，稍微像个居士，像个符合居士所要求的出家的样子的时候，人家都很愿意问法。是我们现在标准。站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该更加为他们做无所谓，真的是这样要求的，说实在，像我们现在一点功夫都照样可以吃喝一方面哈，还蛮好用的哈。你外面放光怪不会飞，什么都不会，就是嘴巴讲讲，你看，就像过日子，过了20几年，你说你，是然后起坐哈，松足啊，就是筋发不安，神经调取躁动不安啊，然后就劳动别人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在一个行持久，尤其在菩萨戒不忘受持，他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？经常考虑别人。现在有时候不是呢，我说实在，一般人稍微有教养的就会考虑别人。以前我在国外注意的，我们这里我不知道，我没留意，因为有些门一打开一放，就是弹回去嘛。 在国外他是这样，他拉开门要弹回去，一定要看后面的人。如果后面就在他旁边，他一定拉开灯啊，为他按，他不会管你后面的一方的咚，咚把他脸上打过去，不会有那么奇怪的。就是我们后来也奇怪，就是我一打开门，假如他会自动弹回去的，好像我们这里是个门柜，那有些门有那个有那个拉回来的，那我们一打开门，一定一个习惯往后看。如果紧接有人的话，我们一定一个习惯开门让他出去。那为什么要打开门？没有，就是礼貌。因为他刚紧接着，你把手法交给他啰嗦嘛，就说刚好紧接着开门让他出去，这已经是自然的习惯。有开车里面也不急躁，在台湾开车那真的是虐待。台湾人比你们很好客，在开车在路上就完全像野兽一样，那他正来正去乱伸手，那很紧张的。所以国外外国人到台湾就说奇怪，你们平常很好，怎么在马路上就是这么奇怪，不会尊重。但我在国外里面，我就觉得他们很尊重。你会经常走开车开车，经常被人家打招呼，为什么？他让你的路，只要他有机会让你，他就让你。像我们有时候明明打方向灯，屁股还插过来，不会。我们在那，在我在加拿大待有一段时间，他不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注意到，我们跟他抢先了，对方也自动让你。那我们对其中一个人要求，哪一个要求？我们开车正常的要求，那不论是谁，反正就是表达善意。就养成一个很自然的习惯，这就是一般人的能力。那这样的素养，那随时懂得尊重的。那假如我们当唯一一个准备解脱，身心动作如何疏离啊，不懂得护念别人，像有这种生活习惯，从日本到国外这样一段时间。虽然我也没做得很好，但至少有时候还会留意一下我会找到别人，有时候是不得已，但会养成一个习惯。所以我说，后来我在福岩当老师的时候，我晚上很少洗澡，为什么？因为同学来找我找一找就讲到九点多，我怕洗澡会吵到人，除非真的不得已，才我就不太敢。这是一种习惯。那我们现在变成有些人就说，你看，动作动他心念啊，不纯粹只是这规则啊，小小威仪，都没有规则，小小威仪啊，这些也全没有，觉得非常粗野，想的是自己。其实像这种东西啊，你看自己可以看出他的身心的收摄是极为不够。这不存些些规则，小小问题，将何数面破困难后续，这不可。好，那心邪无因笑而仿效。所以我说，在一个道场里面，我问月生有时候就说，我找一个，就算他不会教学也没关系，他只要如法表现一个深的。威仪深的，我就够用了，我就放着让人家防他就好。比我讲还有啊，去跟他，就好了。这一个具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素养的出家人，哪里更加的欢迎？去到那边就是点赞，就是学习点赞。好，虽然你不一定要样样比他行，因为在那个经典里面讲，一个僧团里面什么人才都有，有人偏在戒法的学习，有人偏在弘法，有人偏在教理的深入，有的人是在这个什么修禅定的，都有，有的人是偏苦行的，也有着重行的，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。 但每一个都成为彼此学习的榜样。海纳百川，什么人才都，说不必然每个人都一样，但大家基于佛法的一种共同信念，会互相成就。所以在戒法里面有谈到那个执事师，执事师很辛苦的，执事师经常会注意僧众里面每个人的习性，依他的习性特别关照，选择适合他习性的学习方法，让他安心。所以执事师是很用心的。所以因此反过来，执事师当如此用心，反过来大家必须要顾念执事师，因为他很辛苦。是这样，他也就是互相对，他就是很用心的，因为每个人习性不一样，他会尽量符合你的习性，这个人适合做哪些事情就往哪边安排，所以非常细腻。但反过来，在一个团体不能做到那么多的时候，这时候大家也知道他用心了，那我尽量满护持他，让他好做事。这在戒法里面竟然有这些，很有趣的，我了解非常人性化很多东西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素养，也是一种素养。所以在一个地方里面，他们不是由一个环境，他会执事师会让很多事情尽量公平，但每个人都知道，我必须要为这个，我必须以修行来成就别人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不会在一个细节的地方有所妨碍，没什么，你顾念我，我顾念，所以它会形成一个。你，我记得我在刚出家的时候，我们后来人多就没这样。我们人少的时候，我们在刚出学的，我们有在扫厕所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们有些衣服又忘了洗，那去洗了，我的衣服怎么捡？被洗了，那谁洗的？没人捡。那有时候因为忙这个，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区没了，一个谁把我地扫了？你没人讲，所以大家就在那环境里面，大家就抢着做事，也没讲，所以这时候没人计较。对没？大家就这样发现，你要跟谁计较？人家没跟你计较，很多东西就一下子就做光了，他谁做的不知道啊？反正大家就顺手，顺手。所以那时候会让人家，就像说，我们本来在台湾开车，就是说红绿灯，我先挡住你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本来我们那个人家是直行车先走，我们的是先插过去，你直行车等我，换你撞我啊，都是很烂题的哈。可是我还没有这样养成习惯的，尊重路权。所以后来我也养成习惯了，以前都用抢的，我去那边。考三次开车，三次不及格，他们都把我当作危险驾驶。我说我危险吗？他们没有危险，我竟然被当危险驾驶，把台湾的开车习惯拿过去。我有一个先生啊，在台湾已经很会开车，到国外开了五六次都没考过，都危险驾驶。终于学会回到台湾，被人家骂会开车不要开了。会开车到国外不会开，在那里会开回来便不会开，因为真的太危险了。没有错，大家有点默契，不照规矩，但这动作当中有点默契的规则，这个外国人搞不懂的，只有台湾人知道。可是我们后来习惯，我们就养成就一定要，就在那种环境里面养成一个习惯的。所以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当一个人发现一个发现一个发现，这个气氛就会形成。所以我在我的团体，我很忌讳人开始计较，因为这个计较会让很多人发心受影响。一个人计较会让人家计较的心计较，本来不计较的开始计较。所以我对这种会影响人家发心的，我都会特别观察。不是他的过失还简单，一时烦恼都简单，但会动人发心的，把一个本来都很和和一心的 人开始计较，那这个不行，因为这个对大家的初学发心的人影响很大。不要让计较，应该让发心发动起来，而不是让大家从烦恼当中，我的烦恼引申你的烦恼，你的烦恼引申我的烦恼，不能这样。所以像这些动作都会让人家一个地方，你看啊，你不要看哦，当我的动作我不懂得手的时候，我随便言语动作平平常常，你注意这个环境铁定到最后会常躁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出声音，所以我不会小心，你也出声音，我也出声音，所以我的出声音变成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反正大家不在乎，所以那个环境就开始躁动起来。因为大家没有静的习惯，这都是一点规矩，就是说一种现象哦。林华姐奇怪，怎么环境始终这种躁动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没守护好细节，容易在这里开方便，开方便，开方便，开方便，开完了以后，这个环境就呜呜呜热烘烘的。所以他觉得在这里，好像林华姐我怎么样静不下来？因为养成那个身心的不动嘛，就算给你时间，你会发现，因为散乱观。好，最后我们讲说，你要找很多理由说我是三生如何如何。像这个人啊，你看讲说，盖为初心拥有啊，饕餮殷勤啊，贪食啊。贪着殷勤啊，然后任然啊，耽搁浪费时间于这人间啊，然后睡成疏也啊，这个一切行持，刚才这里啊，行持为他不会身心粗糙习惯。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多道理，我希望大家试着去看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国际的地方，假如你不曾静下来思考，你是看不到的。你必须要慢慢冷静下来，你才能看到你那份执着的心。我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察都是从自身、从经验里面观察出来。但如果你的身心一直是很粗糙的，你看不到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有一次我跟针对一个，我跟他讲很多，讲完了，他说：“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某某人这样说，不是，我就说你，我哪有？我讲那么多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你啊？你看，他很有意思，他是在一个禅堂，我们某个地区的禅堂，去了几万年。”但我跟他讲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以为我在想别人哦。可是我举的是他的例子哦。我讲了很久，他说：“对呀、啊，那个谁，他以为我在想谁。”我问啊，我在说你呢？我哪有？原来我举那么多例子，他竟然日常生活当中一点察觉都没有。这就是心理基础。所以他所修行的觉悟性、觉性有没有升起来？他不知道他的烦恼在哪里，就即便我们现在都举他的例子在讲他的，没有。后来跟他讲，他说没有。我们不要怎么讲，因为他就不知道那种觉性进来了，直接跟着他啊，不知道。这种心疏，疏到自己起心动念，竟然不知道。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，就是说睡成疏也啊，很难形成一个道人的气质啊。不解龙种老朽啊，处事面强啊，碰到事情不知道。像我们如果某些事情啊，我们可以很笃定就是这样。因为在做事情呢，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难在什么，有些事情没经验，这样做啊也。不知道好不好，做那样的事情也不知道好不好，所以变成很犹豫。为什么没经验？ 观察的因缘太浅了，所以我不能对一个东西当机立断做明确的抉择，因为你的观察有限。所以变成，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所以变成了处事面前啊，就走不通啊，好，走不通。那所以做这个里面这个资粮，做那个里面这个资粮，每件事情就会产生，像我们过去也是啊，面对自己没经验的东西，都会有很重的压力。为什么？没经验，一下子把大责任丢给你，我没做过，没做过，还好我们有个习惯，扛起来，从这里学。那个类似所谓的勤能补拙，自己没经验，但想办法仔细仔细的问人家，然后自己模拟再模拟，模拟再模拟。那刚开始会不会也很忙哦？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？面对那个不常面对过的境界就是很忙。但后来我们也知道，就像你看啊，我有一次到日本，我是要找那个鉴真和尚，那个我要到他那个。那个什么叫做什么事，我一直都要往鉴真和尚到日本，他有一个坛戒坛，我要去那边看他的戒坛。结果我就一个人去，我就住旅馆，住完旅馆我就走走走，我就问日本人说这里怎么走，他说这里啊就在哪一条路旁边。哦，那一条路在哪？那一条路在这一条路旁边。哦，这样，请问啊，这一条路在哪里？这一条路在哪里？我都不知道。他讲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后来走回旅馆，拿地图，我现在在哪一条？就这样一直指过去。我如果一点经验，他跟我讲，我都无法建立我的认知，因为知道太少。知道太少，所以我的生活里面缺少参考点。我必须依我已知的去参考，来去推未知的嘛。但我的已知太弱，所以你讲的我都傻傻的。所以我必须回头回到我的灵魂那一点。那我就这样啊，这一点，这一点，这一点，我只好买地图，从我这一点，这一点我已知嘛。我从这里移植，一步一步进下一步，一步一步下一步，所以我知道他在哪里。但我完全无知的时候，他根本想我就傻了。所以这也是，当我们戒也不懂，定也不懂，慧也不懂，讲什么修行不知道。为什么戒定慧三学就合在一块了？它是连结在一块。所以当你要知道说，当我在引导你这样修学的时候，有时候并没有把内容跟你讲清楚，我要你这样修学的时候，自己是为你安排一个资料，你这个好了，下一步这个会出来，因为它有因果关系。那我不知道它的连结，像有时候我们对法，这个法就这一法切得开开的，没有啊，这个法，我们讲说，像我们平常对身心的管理，对戒法，如果你持得好的话，它一定帮助你。这个是你是看看戒法的防护是不是对自己的无欲无盖？对，戒法若守得清净，无欲无盖会减少。那无欲无盖的相互是不是成就点？是的，那就解决上去了。所以有的人虽然在某个因缘得禅定，但为什么不长久？因为内在不清净。那就是说，他对于欲界烦恼的对治相互做不够。所以平常有的人戒法如果持得很得法、很得力、很如法的时候，其实他修定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做好前方便，因为他本来就最好。所以我们在讲戒的时候也会讲止，因为它是你未来得定的重要资料。那你在修定的时候会不会成就戒？那就是定功戒。所以如果你在现实环境里面希望你的戒更清净，希望你要有法的自见，就是顺向道共戒。再过来，你必须有定力，因为有定共戒，对你现实在欲界当中对治烦恼、所持清净戒有帮助。那能力有多大？ 所以我们才会指导说，你一定要不要只在这个环境，你只在这个不容易清净，因为它的法是一个资粮，它是种福德因缘在继续的。所以你假如希望你的戒法清净，我希望你也多修定，你也必须从知见上里面看清楚世间的染浊，由根源上去验明它，那个戒不是更清净吗？对，因为它就种下了未来的道共戒的因，所以它是一个关系，但我们少知道它，所以我们不会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看戒定慧，看一个法叫切成一块，所以变成也是什么修行，也修到一段撞墙撞墙撞墙，因为你把法讲死了，当然撞墙了。所以之前有人跟我讲，有一个大神，他因为他们有持戒非常清洁，他讲说念佛我也念啊，戒我也持啊，可是我为什么念不能一心不乱？其实这你问呢，最好把它弄清楚。我就问你持是什么持啊？你念怎么念啊？你持有没有真正把烦恼给降掉？你的念有没有念到那一个内在的抉择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圆缺不生。那所以卡在哪？对，你卡住了。所以他讲说，照理讲哦，可以。以身善是以身善啊，而未身善还是未身善。你也不知道未身善在哪里，因为你没有法的身体观念，对吧？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最后学咨询啊，无言皆言啊，众有谈说不设典章，就是没根据，没根据就自己想的，自己编的，哎。啊，有时候你讲是矛盾的，矛盾的时候，人家或被轻言，就你讲错，你怎么可以说我这样？啊，我吃的盐都比你怎么样啊？我讲这些，那这些没用啊，这些是。问题是你到底拿出什么东西？好，所以辩者后生无礼，嗔心奋起啊，言语害人。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你不容易实质利益人。那再过来呢？马上下一阶段，一朝过急在床，众苦迎财逼迫。好，来了。所以我不是常讲什么道理？不要等，在重病出来之前，把功夫学了。因为我目前所看，重病起来能熬过去的，能像我所讲的脚已经烂成一个大洞，人家在挖还能躺下来，这种我很少看到。一般受不了，会，而且是久病更受不了，所以整个心力都退失了。刚开始我知道有一个刚得癌症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看准备死，就这样没看，慢慢病情越来越明显的时候，才开始急着看医生，太苦了。他当初以为他好了，这个例子我已经看几个了。我曾经一个学生，我也跟他讲，因为他得癌症的时候，我特别安排他跟大众开始。你知道我的用意在哪？我让你跟大众结缘。我有证明，我知道人的缘是要结的，法缘是要结的。结果我好不容易亲了大众。让他跟大众同学结个缘，他竟然吊儿郎当的，好像自己很傻，都不在乎。我那一个，我说你辜负我的用心。你本来在这时候把你做一个修道的，面对死亡的种种一切，供养他，这些就是一种法。结果他没有， 那我透过关系马上找医院让他插进去，那个本来没位置，但有一个中医是说你赶快化疗，我有把握八成可以救，但中医比较慢，你先化疗。那我们就想办法直接就插进去，结果他竟然半夜给我溜了，然后就到处参学，因为他都不在乎。经过两年开始严重了，那时候你知道到临终呼天抢地，谁救我呢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很多人靠不过来，为什么？大家忙东忙西，就是忙没办法靠近他。那也许是巧合，你看我曾经想帮助他，一眼就是很奇怪。我那时候也在上课，我其实很忙，我整天六个小时连续三天，每就是等三天我要讲十八个小时，我必须早上三小时，完了以后的话开车去跟他谈一谈，然后我去上课，还好跟离学院不远，那我就上完课就去了再来，去了再来，可是我也不能看太久，因为还要上课。那很多原来的师长连有机会到都没办法，大家都有重要事，结果大家已经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你把生死看，你太轻慢生死了，结果到最后起来，所有那一个你不是很洒脱吗？洒脱吗？一点用没有。所以这个例子我看多了，不要说到这一招过急在床，重苦银蝉逼迫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小戏啊，小戏失准，心里回房，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，这时候来不及了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哪时候生重病不知道，在我重病未生现前之前，我要把功夫做好一定的程度。不然我还能活过去。好，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要大念无常。我说这样能下去，你真的能熬得过？哎呀，你说啊，大不了一死。我看问题是麻烦死不了，也活也耗不了，也死不了。那个拖啊，拖到哪时候？把你所有的意志跟你功德一个门分掉，是。你那么想象，你整天不能起床，要人家扶着你，大小便利都由别人，没有那种感觉。你要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不想吵别人，因为后来我碰到有一个学生也是啊，后来他们常住啊，就设定一个规矩，看如何叫做安宁疗护啦，就是。临终关怀，未生重，所以他们生前就开始定规矩。在我们这里出家的，老死要老死的时候，生前要用什么医疗啊，怎么照顾？但我始终看不到，就是说后来他们有定下来。但这个学生也是我的学生，他生病的时候，他们有派人去照顾。但那个照顾，我觉得让病人难过，就是说轮到你照顾，他就带着一本书到疗房。明白怎样？没有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我待会叫下一个。要是我病人，哎，你们不用来，因为我怕看你那种不甘愿的样子，你在我才难过呢。所以变成大家不是真心负面，只是因为制度使然。我说这种讲叫临终关怀，这叫临终虐待，对。你应该存着护念彼此的心，在临终里面好好护念，让他往生成就。结果你那种只是因为运不来了，要是我们自己也就是，我们就在哎呀不好意思，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生命让你们这样麻烦？我们一定是忍着，除非到他很熟，法师啊，我们自己人不要这样，有什么困难你讲，你这样子真的哦，那你帮我擦擦嘴巴。原来两个钥匙都不敢找你，为什么？看你那个苦瓜有没有他敢找你？ 所以那个到最后病又病，又不好去找别人，种种问题交杂在里面。你说你那时候真的能很放心念佛？你要不要试看看那时候在修的是念珠？可以，那就一定是平常功夫很好。我就这时候光苦恼，你可以啊，把痛来感觉，但你千万要保持心平气和，谈何容易？种种这一切都是人生现实，也是修行的现实。那这个功夫，岂是那时候想做在做？所以我们在临终关怀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师觉得临终要观四念处，我说这个是平常要观的。临终啊，以我所知，这时候叫他观四念处，铁定没用。平常没观，除非你还有善巧，你有经验，现前他信受你引导他做哪些观察，可以。但这种机会一般的不可。所以到头来，有时候我就讲说，我们经常碰到病人，我也一直觉得很遗憾，就是说我能怎么样，我只能安慰你，但我同时心里有数，没什么用。为什么？不是这个法没用，是你没准备好。所以每次就觉得自己很苦恼，想死上帝，就是每次碰到有人了，那就好了，我帮你助念好了。哦，我为你受的地藏法会回向，回向，回向，我就只能做这个。回向有没有作用？有，但最主要的还是你啊。结果我们每次都做一种非常让我感觉一种无力，就是说，难道我们能做的就是靠这种别人那种回报的力量？难道我们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？所以我现在就说，不要事后回向，事先讲。不要人家回家的那种，也就是说你先稳定起来，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问题实况，能面对生死的实况讲清楚了，你好面对，好做准备，不要轻慢临终的老病死现象。这时候你有所准备，我说物事敌之不来，正事无犹豫待之啊。我不怕敌人不来，是因为我先准备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大家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